心，充满神的爱是何等荣幸。
各位主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再度来到多明我的家，我是多明。我在今天的节目中，我想要为大家分享的是我在2023年的6月4日早上参加了中和天主之母堂金玉伟神父的第四场讲座，主题是我真的有参加弥撒吗？三，内容包括了开始前的敬诗、弥撒是什么、基督徒集会具有的特性、弥撒中的动作意涵、画十字圣号、站立、坐下、下跪、游行、新的逾越节、弥撒的结构等课题。以下就是今天节目的内容。
可以开始了吗？
什么时候可以开始就开始？
可以开始了吗？
可以。
好，我在学校，我只要敲两次，学生马上安静下来。你们比学校还坏，还不听话，学生比你们坏多了。好，我们开始。接着讲题以前，我们一样的先静一下，好，我们先安静下来。有一位很有名的挪威的诗人，他也是一位小说家，他也是一位散文家，他说过一句话：人们认为有钱什么都买不到。当然了，有钱是买到很多的东西，但是有钱买不到食物，买不到食欲。我不想吃，就不想吃，你买不到的。我买得到药，钱可以买得到健康吗？
不能。
我有钱买得到知识吗？读书啊，但是买不到智慧。我们有浮华化妆，打扮得很妖艳啊，可是呢没有真正的美。有钱买得到乐趣，可是没有办法满足内心真正的喜悦。有钱可以交到很多的泛泛之交，所谓的酒肉朋友。我们有钱请得起很多的仆人，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得到他的忠诚，他的忠心。我们有很多的闲情逸致，可以不用工作，因为有钱。但是我们有真正的安宁吗？我们有钱可以换来一个外壳，但是我们得不到真正的心。心很重要， 天主最在乎的
就是这个部分。我们都记得旧约里面提到的，人看的是外表，天主看的是我们的内心。我们已经过了复活节了，今天是天主圣餐，下星期我们要过的是基督圣体圣血节。想一想我们的信德，我们都来参加弥撒，我们也会祈祷，但是我们有没有用心来祈祷？有没有用心来恭敬天主？还是只是我们只是一个外壳来恭敬天主而已？我们好好的反省，愿天主降福我们在场每一个人，谦卑的精神，依靠主耶稣基督的带领。我们这样祈求，因耶稣基督之名，
阿门。
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好，还记得四月底我们讲到什么？都忘光了嘛，对不对？啊，非常正常。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心碎的声音，我的心在淌血。你们都忘光光了哈，也好了哈，忘掉一切，忘掉烦恼，啊，给我想要东西就忘掉，那我们可以重新开始哈。那我们讲到一段历史，弥撒绝对不是一开始就是这个样子，经过了很多的过程。因为我曾经讲过，初期教会他们根本就还搞不清楚耶稣的身份，他到底是人还是神，就是神又是人，弄不清楚的。到了325年当位的时候，正式定出来耶稣是真人真天主等等。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事实上经过了很多的演变，再加上尝试默想分享讨论，觉得弥撒应该在什么时候。还记得我上次讲过吗？先领圣祭，到最后结束的时候再领圣血。哎，后来就把它变成在一起，然后废掉什么还记得吗？本来还会吃吃喝喝的，把这个也去掉了，不适合。所以看得出来弥撒到现在我们演变成这个样子，它是经过了相当长的世纪才会到达的一个时候。那弥撒最重要的，我们有一个概念呢，逾越节。我曾经跟各位提过，最早的时候只有一个叫主日，现在我们每个星期天52周嘛，52个星期天就叫主日，对不对？过去没有，过去主日只有一个，就是复活主日才称为主日。那那个弥撒是非常隆重的，因为没有耶稣基督复活，没有我们的信仰。那耶稣从一个越过的死亡获得新生命，那弥撒就是一个祭献，让我们把我们的旧的我去掉，跟耶稣基督结合，一起逾越。所以弥撒它本身就是一个逾越的一个圣祭。那这个东西是有历史的啊，以色列人我想就不多说什么了，这个我们在四旬期的时候你们都读过，对不对？旧约出埃及的时候他们是怎么样逃离埃及，这个叙说我就不用多说了哈，你们自己慢慢回去想一想，就是一段历史。那也就是这种历史，所以初期教会的回想旧约的东西 在对照耶稣基督所做过的事情，最后晚餐的时候他说过的话，他们发现，哇，我们的老师原来他是把过去旧约的东西放到新约里面来，重新把那个精神活出来，他自己本身就是那只羔羊。所以他就是成了那个羔羊，他结束了旧约的那个用牲畜来祭祀，那谁是祭品呢？
他自己，
耶稣把他自己当作一个祭品，然后呢成为新约的羔羊献给天主。那当然耶稣也邀请我们，所以我曾经一开始就提过，各位，来弥撒绝对不要光是人来弥撒，请你带着祭品来。各位，今天你在弥撒有带你的礼物来吗？上个月上个星期我做了什么好事情有没有？弥撒的时候一起献给天主，这才是有意义的弥撒。我不是说你们来弥撒没意义啊，不是那个意思啊，但是你空手来的，我这礼拜没有奉献，怎么奉献？奉献不是丢一百块两百块的奉献了？我这礼拜做了什么好事，值得呈现给天主的？弥撒的意义在这个地方，所以不是神父一个人在唱独角戏，弥撒是大家一起来奉献，一起来当司祭。你们的普通司祭啊，我们是公务司祭，不一样的，但是我们都是司祭。那主日的最后晚餐当中，耶稣曾经用他的流血的方式啊，或者旧约杀那个羔羊的方式，但是我们每个星期五，我们现在开始主日天等等，我们的弥撒改用一种不流血的方式，因为耶稣已经替我们流了血了。那我们流血什么叫流血？生活当中的痛苦、悲伤、难过的事情，我们接受它，然后献给天主，这是一种克服啊。然后耶稣在面酒行之下，他与我们结合 memorial 的纪念，好像我跟各位讲过嘛。当你跟犹太人讲纪念这个字的时候，你们有没有纪念日？在场你们有没有纪念日？生日嘛，对不对？结婚纪念日有没有？还有什么纪念日？啊，迎娶、出榜都是一种纪念嘛。可是，好，我们马上要来一个民俗节日，是什么节日？
端午。
端午嘛，端午纪念屈原，对不对？是正午。那这种纪念为我们来讲很正常啊，我们想到屈原，或者国庆日啊，想到开国纪念的那些人等等。可是纪念这个字，对犹太人来讲很不一样。他们的纪念只想到一件事情，就是埃及人迫害他们，没事带他们离开埃及。在这整个过程里面，谁与他们同在？亚威天主。所以对犹太人来讲，一想到这个纪念的时候，马上概念里面就是亚威与我们同在的天主，他的同在。所以可想而知啊，纪念这个字不只是我们的这个过去发生的事情。犹太人说，天主真真实实的临在，把我们的老祖先带到福地去。所以日后我们只要讲纪念这个字，表示亚威真实的临在。那好，从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当耶稣说你们要这样做来纪念我，宗徒们很像啊，纪念，那你是谁？ 天主，对，你说你是天主子，所以你这样说的话，表示天主真实的临在此时此刻。所以耶稣基督确实，你们要这样做来纪念我。耶稣真的表明什么？我就是天主子，我是三位一体的天主。所以我们就知道，弥撒绝对不是一个敬拜、赞美、唱歌的一个场合。我曾经各位说过，不要拿弥撒跟基督教的敬拜、赞美来同等级的对，绝对不是的。因为弥撒是什么？耶稣基督真真实实的存在，所以参加弥撒应该很庄严的。不是那种哇欢乐那种样子的啊，因为耶稣与我们同在。那每一场弥撒都是一个逾越节，都是一个复活的奥迹。那耶稣基督真真实实的临在我们当中。耶稣曾经说过，哪里有两三个人我们聚在一起，耶稣就在我们中间。所以刚刚耶稣在你们中间，对不对？在弥撒的时候，我们都是因耶稣基督之名聚在一起开始弥撒。耶稣临在我们当中，愿主与你们同在，就表示神父代表耶稣基督，耶稣也真实的临在于我们当中了。那在基督的奥体内的一个聚餐，那现在呢，我们基督徒聚在一起，这是地方的教会和普世教会。这一段我想就是我说过的，一个是弥撒，一个是那种大的对客祈祷。当我们在弥撒当中应付提取及圣神的时候，还有那个日课天主就快拯救我这段的时候，不是我一个人的祈祷，普天下整个教会一起的祈祷。所以弥撒那么隆重，那么神圣，绝对不是让没有意义啊。专注，专注，因为耶稣临在了，而且我们是跟全世界教友集中在一起的。因着受洗，我们聚在一起，只有圣洗圣事能使我们从罪恶当中、在死亡当中复活起来，获得新的生命。所以各位应该庆幸的，我们领受了洗礼，洗去了原罪，我们有机会从死亡当中、罪恶的死亡当中跳脱出来，而且还可以经常的领受耶稣基督与我们深深的结合在一起，同时也祝圣我们，赋给我们权利跟义务，参与基督的施祭跟所谓的王者的施祭啊。我们领了喜乐，因此而分享成为基督的奥体，因此而分享施祭基督施祭的，对，分享基督的施祭、先知跟君王的职务啊。所以我们每一个教友，因为我们领了喜乐，我们就有权利义务。什么权利？领受圣事的权利。我要办告解，我要复油，我要做什么？神父有义务要给你，因为你有权利领受。你有什么义务？为耶稣作证呢？我不要用传教两个字了，传教这两个字太让你传教，你就会我不会传，对不对？那为耶稣作证我可以吧，对不对？大家都在骂的时候你不要骂的，发脾气的时候你不要发，或者有人误会的事情你敢讲正义的话，这都是有做见证的。甚至大家都在吃啊，你 OK 你不要贪吃，不饿就不要吃，这也是有见证的。大大小小见证都可以做啊，都是一种传教的功能。那我们也承认，我们聚在一起是一个罪人的聚会，是不是？在哪有没有圣人？有没有圣人？目前还没有，圣人天堂就圣人圣人。但是我们都是罪人，多多少少我们犯点罪，没有关系。我们聚在一起，但是因为我们要永远记得，我们领了喜之后， 我们从罪恶当中跳脱出来，虽然我还是会犯罪，犯下罪，这教会给我们最大的恩宠。那所以我们这里提到的，什么时候你会想到你临死？各位，问这样一个问题：你什么时候想到你自己临死的时候？从来没想过。其实教会用心良苦，在圣堂摆个圣水啊，点圣水的时候，其实在提示你，你是个教友，不要忘记，不要忘记，你领过死了，有没有？进圣堂不就圣水池吗？点上去，应付即使即圣人之命，就在提示你，哎，教友啊，我们领死了。所以我们是罪人，但是我们也因为圣洗，我们从罪当中跳脱出来。那面对无限圣善的天主，我们还是罪人，会始终罪过，所以我们也求天主啊，上帝对你垂怜，承认我们自己真的犯了罪，不要害怕承认自己是罪人，但是不要当恶人就好，好吗？罪人跟恶人要区分出来吗？罪人一定是罪人不一定是恶人，但是恶人一定是罪人。耶稣接近罪人，耶稣远离恶人，因为那些在我们学当中不肯悔改的，像那些经师、法利赛人，耶稣不理他们的。但是当我悔改的时候，耶稣拥抱他们。所以罪人跟恶人分开来了。我们要当，我们是罪人，但是不要去当恶人。我们想办法，不是自己是恶，办到底，回到天父那边。这个概念很重要。那弥撒也是一个在爱之中弟兄姐妹们相结合的一个聚会啊，所以这里真的就是我们坐到圣堂里面的时候，坐在我们身边的人绝对不是坐在电影院、坐在科技院、坐在球赛旁边的那些人，虽然这些场合都是一群人坐在一起，为了同样的目的看一场电影，为了同样的目的看一个球赛，我们为了同样的目的恭敬天主，但是本质不一样。这里是耶稣与我们同在，耶稣真真实实的人在。那纵使我们不认识身旁人，但是我们知道这一群人，我们都是天父的孩子，你我都是，我们都是天主的子女。那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理念，就是来参加这个神圣的宴席，我们领受同一的神粮耶稣基督。那当我们领受了耶稣基督之后，耶稣在我们内，在你内，这就是一个什么生命？共同的生命。我们是在基督身体内的一体，所以我们不应该也不可以彼此伤害。相对的，我们要彼此相爱。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发现教会之间也是一样，抹黑、栽赃、诬告，做伤害者的事情很多啊，这就分裂了。为什么？魔鬼临在。那我们的生活，我们自己知道我们自己身份的时候，我们尽量做到不要仇恨，不要让这个仇恨主导我们。我们先不要谈宽恕，先不要谈原谅啊，这种概念太深了。我们对耶稣教导，我们没有理解清楚的时候，做不到原谅的。我们顶多说宽恕，啊，宽恕原谅是不一样的，各位知道吗？宽恕跟原谅，好，宽恕跟原谅不一样，知道什么原因吗？不知道举手。宽恕跟原谅是不一样的，不知道，其他人都知道。好，有点离题啊，没关系。原谅，锁定对方，得罪我的那个人；宽恕，
是从我自己开始，不一样。原谅意思是说，他，比如说林豪得罪我，我要他改变，要他悔改，否则我不会原谅他。他如果还是我行我素，我不原谅他，宽恕不一样。注意到宽这个字，恕，我们可以宽，看到这个宽这个字啊，恕，它是如加上心。我们心很宽广自如，心很宽广自如，我们的心很宽大。纵使你不，你还是那么坏，你还是不肯承认错误，我能够接受你，我不记恨你，所以宽恕是我自己。你还是那么我行我素，随你便，但是我不受你影响。可是原谅不一样。原来是锁定你，你不肯改变，我就不接受你。哦，那其实耶稣从头到尾，他在讲说宽恕别人其实有机制，你不要从心里宽恕别人。耶稣可没有用原谅哦，耶稣用的是宽恕。他那么坏，但是你心里可以宽恕他，因为宽恕不要让你自己心里面带着仇恨，对谁有好处？对你自己的好处。好吗？好，那在弥撒当中，我们也是一样，我们都领受了耶稣的基督圣体，我们应该彼此的相互的照顾啊，而且没有年龄、国籍、种族、阶级的区别，因为我们在天主下大家庭之内，我们都是天主的子民。哦，这个概念我们常常，其实各位都知道。但是我要问，你知道怎样？有没有把它放在心上？我们接不接纳跟我们在一起的人？那基督徒行为的时候，动作、行动，其重要性远比一般人所以为的要大得很多。后面我们要讲的内容主要的。这个部分呢，主要是希望各位弟兄姐妹们，你们以后参加弥撒的时候，我们不要轻易放过任何一个动作，好吗？为我曾经讲过，为什么要站起来？为什么要坐下？为什么要跪下？为什么你要画十字？其实这种东西都有它的意义存在。如果说我们有意识的去参加弥撒的话，那这台弥撒就变得很有意义。那人类有灵魂肉身，因此我们不只是应该以心灵，也应该用我们的肉身来祈祷，因为祈祷是一个全人的行动，身心灵的整合的行为。如果说我们没有心，我们就是当一个机器，画十字生活画得很漂亮，可是没有心，那一个有心的人不可能在画十字的时候就会赶苍蝇，对不对？会干嘛？一定会很恭敬的化石生化，所以这个东西是身心灵整合的行为。弥撒，不要疏忽外在的行动，因为外在的行动说话的回应具有特殊的力量，它能影响我们的心灵，并且加强精神方面的专注。所以有时候为什么叫辅祭？专注的训练辅祭们，弥撒要很专注。各位想一想，弥撒的行为过随随便便的，甚至有人不回应，愿主与你们同在，有人没有回应，老实说我就不舒服了。你们到底干嘛？不是因为来弥撒吗？我来做弥撒，结果我说愿主与你们同在，没人理我。那弥撒是谁在做？大家一起做的。所以不要忽略外在行动了，因为成于中而行于外。如果你连外在行为都没有的话，表示你内心根本就不是人在的，这是很自然的现象。你心里知道好不好专注，你外在自然而然就表现出来你的专注。 那这个集体性我们也要特别看得到的，把我们全部一起来参加弥撒，我们彼此间的精神团结，透过弥撒我们聚在一起。所以你的弥撒，我们在举行弥撒的时候，你的一举一动都会影响到你旁边的人，会不会？不信你试试看。神父讲道，你们都没人听，可是一个人在咳嗽，然后就看他，不是吗？神父讲道听不下去，一个人打鼾，全部人都看他，这很奇怪哦。鼾声比神父讲道的还好听。那事实上，我们团体就有一个团体，什么意思？一起嘛。不要这样子，你站住。我们一起来，这是一种合作。如果我们都重视弥撒的话，那弥撒是用画十字圣号作为开始，以画十字圣号作为结束，对不对？应父及子及圣灵，阿门，开始了。最后，愿全能天主圣父圣子圣灵降福，作为结束。那这是一个基督徒的记号，这个动作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做，也可以说基督徒的生活的天主对话的一个行动。好，我们一起就祈祷吧，我们就画起圣号，请圣号。那这个行动，注意到教会告诉我们，从画十字圣号开始，它正在表达一个交托、信赖、依赖、依靠的一个行为。我们祈祷，不是我自己祈祷，耶稣的灵在，我要把我的内心跟耶稣放在耶稣的手上。为什么？因为我依赖他，我相信他，我要靠着他。所以画十字圣号绝对不要随便，好好的话，慢，但不要太慢哦。正常速度，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画到点，好吗？有时候开玩笑呢，我不晓得为什么，真的就是大大方方的画。那让自己的生活、思言、行为与主结合，这也是一种生活的奉献。哎，这句话其实很有意思啊。也就是说，各位教友，只要你除了弥撒以外，除了弥撒当然了，你只要走在路上，你在家里面，你只要画一个十字圣号，哎，这就是一个生活的奉献了。你有想过这个动作吗？但如果我这样讲，你只要画一个十字圣号，就是把你的生活、事业、行为跟天主拉上关系，把你自己奉献给天主。那我就要问了，你每一天画几次十字圣号？如果画五次，你是不是五次在奉献自己给天主？要不要好好画？要，多画几次没关系的。我也不否认的，有的时候诱惑来的时候，画十字号。你觉得有个诱惑来的，不管那个诱惑是什么诱惑，思想的、眼光、目光的，或者还是内心的，或者贪欲等等，你画个十字圣号，再画个十字圣号，因为魔鬼最讨厌天主圣山的记号，还有他的名号。我们不断的借着应付基督及圣神之名，赶走内心的欲望，不好的欲望。所以把我们自己跟天主接上关系，那弥撒一开始他就是要我们专注。为什么？耶稣要来了，我们要致献给天主。所以我们一起恭恭敬敬的画十字圣号。我们想过画十字圣号的
神学意义是什么呢？我们工具的化石上，这是表达出我们信仰的伟大奥迹，也就是今天的主日啊。天主是三位一体的神呢、啊。我们从化石上啊，就呼喊天主圣山了、啊。同时，让我们想起基督在十字架上受的苦难以及死亡的救赎工程。好，首先是天主圣山，是不是很圣人存在？三位一体天主，再来是什么？你画的记号是十字架。他将会让我们想到，这个人就是为了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我们常常想到我们的有复活的生命，那是因为耶稣为了我们受苦受难死亡换取来的。再来，也表示我们愿意完全属于基督，因为我们领了洗了，耶稣在我们身上盖了一个印记，一个十字圣号，我们跟耶稣一样，我们是耶稣基督的兄弟姐妹，我们是天父的子女，我们是一家人。所以当我们画十字圣号的时候，正是我们勇敢的承认表达我们的信仰。问一个敏感的问题，你们出去外面吃饭会不会公开的画十字圣号？你一个呢？我先不要说，我们来，我们去聚餐教会的场合，来神父、应父、子子、弟兄等这边，你通通换了，对不对？因为在一个房间里面嘛，今天不要，你跟同学们、同班啊，不，同事们在一起吃饭的时候，就你一个叫的，大家说哎，开动开动，那举杯的时候，你要不要换一个十字圣号？
要。
对，我们是要，应该要，但是我相信很多人还是不要。一来忘记，二来不好意思。有时候我带学生去吃饭呢、啊，我们到外面餐厅吃饭的时候，我说来吧，我们一起吃到饱。那你就发现有些学生会画，有些就不想要做什么亏心事哦。哦，他那个手忙那边很。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就说，这么简单的告诉别人我是一个教友。都那么难的，我们还谈什么传教？事实上真的是这样。所以这个地方再次让我们看到，原来画十字圣号，画这个动作，还有那么深的意义在里面。第一个，三位一体天主；第二个，耶稣为我们受苦受难死亡，这是记号；第三个，我们完全属于基督的。再来。我们要替耶稣做见证，光这个十字圣号就有那么多意义在里面。所以这里继续第二章里面，在圣旨的时候提醒我们受洗，我们用水洗礼，以天主圣山的名义接受洗礼，成为天主子女，加入基督的奥体。所以天主教会的圣旨圣事只承认圣父、圣子、圣神灵洗的有效性，所以在全世界，圣公会、东正教，还有路德派、路德宗，还有传统的，我要用传统这个字哦。为什么？因为有些传到亚洲来就变掉了，长老会，还有会理这些会。他们是圣父、圣子、圣神领受的洗礼，我们承认。但如果这些教友他们要皈依天主教，不需要重新领洗，他们只要准备出领圣体，好好的听我们的信经，承认信经的信仰，然后领圣体，不需要再重新领洗。那如果是一般地方教会，在台湾很多牧师说，我以耶稣基督之名给你受洗，我们天主教不承认，不承认这样的受洗，因为我们的受洗是圣父、圣子、圣神 三位一体天主的圣子圣神。好，所以这里可以看到，因着我们的允许，我们都成为天主的子女，我们聚在一起，加入了基督的奥子，成为奥子的一员，那就有建设这个奥子的义务以及权利。所以我们可以想一想，除了弥撒以外，我们私人祈祷以外，我们会大大方方的在众人面前报知圣号，承认我们自己的信仰吗？如果你是住在家里面，你是家里唯一的圣教徒，你有没有想过，你的一言一行都在替耶稣基督第一个作证，第二个审后者，你要做哪一个？有人问我说，回到家就骂孩子，骂到后来孩子再也不进堂了，为什么？因为我爸妈进堂也没有改变了，还是那么坏，不是吗？所以我才会说，那请你不要发脾气，慢慢改变。改变到后来自己发现，哎，妈妈爸爸真的有改变，跟你谈话的时候你也可以承认，对啊，我进圣堂之后我跟耶稣祈祷，我觉得我要改变，哎，孩子也在听啊，哦，信仰可以改变一个人。所以你的信仰行为，我们的信仰行为到底是在替耶稣作证，还是在替耶稣扯后腿？好，我们自己真的要去想这个问题。为什么那么多教养家庭传不下去？有他的道理在。包含神父们，我们的榜样不好，自然没有正招。我讲这个话，其实你录这个小镜头害死我了。
那我杀掉。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常说没正招，没正招。我就问了，我们这些神父凭什么喊圣招？我们拿出什么榜样来了？不是吗？如果我们的榜样好，为什么人家不来修道？不要怪现在的什么享乐主义啊，什么什么思想啊，那么吸引人。那如果说我们真的活出耶稣基督身上，一定有人要跟。那为什么没有人跟？我们神父们到底立什么榜样？我们做比赛做那么随便。那我们怎么办？所以我们真的自己要反省。所以不是只有说叫我们反省自己的家庭生活，神父们的信仰生活、圣教生命，如何的活出着实的精神，我们要反省。再来，我们进堂的时候，进堂有请起立，对不对？我们是一个站立的方式，注意到站立的意义是什么？站立表示一个人的地位，站立一个人的自由的行动。我站着，我很自由的可以走；我站起来，也特别强调的，任何动物当中，只有人能够长久的站立。你说猩猩也可以站，但猩猩你看它站起来，没多久就要趴下来。熊也是一样。人是唯一的，也可以站着，所以站立也是表示我们是天主创造的最好的受造物。自由的人站立，那罪犯是下跪的，是不是？来进到，你们有看那些电影吗？升堂。然后带进来就跪在包青天面前，对不对？罪人要跪。那站的立的意思是我们自由的来参加这场弥撒，没有人强迫我们，我们是心甘情愿。我相信有人马上就想说，那为什么神圣也要跪下，对不对？我们后来再讲，后来再讲，它有不同的意义在里面。站立也是复活者的姿势。耶稣复活之后，耶稣是站起来走，显现给宗徒们，对不对？ 还是耶稣躺在那里要抬出来的？我复活了，我复活了。不是啊，耶稣是活人，活人的姿态，那个复活者的姿态。所以弥撒我们就是这样的，迎接即将来临的复活的主耶稣基督。所以当主你念经的时候，以及念受戒时站主取现金天主经的时候，我们都是站着的，表示我们已经从基督一起复活，所以我们享有天主子女的地位和自由。希望各位去了解这个意思啊，享有天主子女的地位和自由这句话，你觉得你有没有基督徒的地位身份？我曾经问过各位啊，你名片拿出来的时候，上面会写银行某某公司的董事长，下面写天主教主，为什么不写？哎，这是我们的身份呢，不是吗？我记得在学校，像我家在学校，他就要求主管要印名片，你是什么什么系主任，你是什么什么什么啊，但是他们有时候像我现在接的一个系主任，我又是法学院的教授，我又是复大博物馆的馆长，莫名其妙我突然当了馆长。他们问我说，为什么你要当博物馆的馆长？我说因为我长得像木乃伊一样，所以校长觉得我站在那里可以当兵马俑，可以让人家参观一下嘛。但是我就说可以可不可以，重点印地位神父。我要再重视的是，我只在乎的是我的神父身份，其他系主任、馆长、什么教主师主任，那都不重要，重要是身份。同样的，当我们站在那个地方，我们就是一个天主子女的身份，我们要感到光荣。第二个，自由。刚才说了，犯罪人是要跪下的，被绑住的。自由是我站起来代表自由的身份。各位有没有觉得你的信仰很自由？最近真的，我相信你们都有过这个经验了。我们在场应该都先主教徒嘛，对不对？最让我们体会到自由在什么时候，你知道吗？特别是在
办完告解。
好，很有圣德答案啊！我是指日常生活当中办丧事的时候，我真的像我的现在我在学校我的助教啊。他的曾祖母过世了，他是我的助教，他后来跟了我七年，今年终于领洗了，一个法律系的学生。他不能领洗是因为他家人说，你敢跟我领洗试试看，背叛祖先，啊，我就让他背叛祖先。我说你管他几岁了，去弥撒，你出去他也不会管你。好，他终于领洗了。他最近还做过事了，哇！我真感受得到，他自己也说，天主教真的好自由。365天，天天是好天，年年是好年，对不对？像他们不是啊，过期一期、二期、三期、四期，这天不能怎么样，那天不能怎么样，这什么七天不能洗头，啊，不能那个嘛，哦。真的好不自由啊！可是信仰真的在天主面前就是这么自由，只要问心无愧面对天主，哪有什么那些那么多的滴滴答答的事情，哭还要见到王子还要这边哭，而且哭不出来还假哭，还放录影在那边哭，那真是恶心的。生前不孝顺，死后那边哭，天主说面对成年人，父母在的时候就要孝敬他，对不对？孝敬父母的原意在这里。 他不是给小孩子行的哦，天主是天主世界行给成年人的、哦、那一样的，所以让我们体会到信仰的自由，它不是一个约束。那我们站立领圣体，因为基督圣体是我们将来肉身复活的保证，所以过去哦有跪下来领圣体的人，跪下来领圣体有它的意义是，假设我们的谦恭领受，当在恩赐给我们东西的时候，我们是跪下来接，啊、哦，这意思。经过梵蒂冈第二天召会之后，他们在想这个问题。其实领圣体应该站着，因为我们跟耶稣基督一起复活，领受圣体，大方的领圣体，我们全然复活，跟耶稣基督一起复活。那你说谁对谁错？你有什么对错？看你从哪个角度去看。所以现在你注意到啊，我已经忘记你是哪个模样。你们是站着领圣体，有没有人跪着的？
也是有。
还是有些人到你面前跪下来后，我们都还是接受，好，给你领圣体。他愿意谦恭的领，这又没有问题啊。那站着领圣体的意思，主要是让我们知道说，哎，我们的肉身复活，保证，因为耶稣基督与我同在，我们跟耶稣基督将来一定可以复活。还有坐下。坐下的意义啊，这不是一种舒适休息的姿态吗？其实我们会感受得到，有些你一看床的时候，请坐下，你坐很轻啊，你说，哎，好像终于可以坐下了。其实不是这个意思啊。好，那坐下的意思是什么？专注聆听。各位想一想。你们去参加一个演讲，现在以后我来演讲，你们通通站着，但没有人来坐着的，专心去听。所以坐姿也很重要，我们在上面其实很敏感的，我看到学生那种坐相很无奈，所以安静的接受的态度，演讲上和讲席都是专注的，而且是一种礼貌，也是一种尊重，对不对？刚刚我讲了，我在上课的时候，我如果看到学生那个坐没坐下，他就要靠在后面，你把我当什么？对不对？同样的，比赛当中我们坐着，就是在听天主的圣言，尊重。也是一种敬重天主的意思，在聆听读经者宣读的话语的时候，或是答唱的时候，都是端正的坐着。刚才提到福音例外，待会再说哈。那所以聆听天主的圣言，坐在那里专注的听。教会要求我们是专注的听，特别在放了之后，我不晓得。会堂的情况是怎么样啊？有没有弥撒经本？
现在不用。
有用弥撒经本吗？
现在不用。
用 PowerPoint 对不对？
用 PowerPoint。
其实教会更希望我们按照范二的礼仪精神，用什么？什么都不要用，专注的听。以前我们在修院的时候啊。如果说弥撒修士们把经本拿出来，我们院长会讲话，不要看，听，聆听，专注的听，啊、哦，听很重要，听比说话还累，你们现在比我还累，因为你们在听我讲话，专注的很重要，讲话可以随便讲，对不对？但你们听就不一样，听起来很专注的。那这聆听福音为什么要用站着？特别对于福音的尊敬，因为福音是描写耶稣基督的生活形式，他的生活点滴。那站着 刚才提的一个复活的态度，自由的态度，也表示全然的接受的意思。各位看一个小小的动作，当我就接受一个人的时候，比如说一个人做错事情跟你道歉，你会不会坐在那个地方过来后抱，如果我又上前，对不对？全身的拥抱，那这种就是一种全然的接受天主的教导。所以与复活的基督重生后一起展开服传行动的态度，传教是有行动的，站起来的，要活动的，并不是说过来我讲这个道理可以先过来，不是，也就是说你们去往普天下去，耶稣并没有说你们要去上来，我叫普天下的人过来听了，没有。所以这里聆听福音站着，它的意义是那么大的，站着恭敬天主，对于福音的特殊的尊敬，全然的接受，表示我自由的接受耶稣基督的教导，全部的接受，跟复活的主一起，然后有服传的行动。好吧，所以站着坐着弥撒里面的意义其实是蛮深的。好，接着就下会了哈。跪下，为什么要跪下？通常我们讲到跪下的时候，罪人有没有？罪人武装变，罪人就是被推进来就直接推倒在地上，犯罪，跪在官员面前。那当然一开始我提到了，我们每个人其实多少都有罪，天主要不要我们跪下？未必，我觉得未必。但是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在我们自己犯罪的时候，你要不要跪？其实人也会自然而然的就是要羞耻心，我知道我错了，跪也是一种，其实有羞耻心是好事哈，反正我们还有救，怕的就是我们没有羞耻心。所以罪恶感是什么？罪恶感表示我们还有羞耻心，可怕的就是一点没有罪恶感，我就是这样的，怎样？我没有错，承认错误表示羞耻心还在。那罪人在这个面前，无穷的圣善面前，应该有态度。天主那么完善，我们只要一点点罪，或者我们很大点的罪，那更要表示我们自己的那种对天主的一种尊敬。那在无限的圣主台前，确实我们真的是卑微，没什么好比的。一个无限，一个有限，比什么？更何况，如果说我们有罪的时候，那进入教堂，我们面对圣体干打会，或者是单打会打签的啊，单讲会下，表示我们朝拜天主的意思。各位，你们现在进堂还会有打签吗？还是用集中的？
会有，
都有了哈。主教团在1989年的时候，那时候后来就台湾了，我只台湾主要台，都改到变成直通了，啊，但是我们还是喜欢看到圣体开宗，还是单讲打签，啊，各位还有吗？
有，
啊，那我就多带一点哈，啊，你要么就好好打，啊，比如说你走到这边来，就这里跟在前面，你或者真的膝盖不好没关系嘛。就让他好好的鞠个躬，啊，千万不要，不干嘛？你点头啊，你头痛的呀？你看这就好好的鞠躬，因为我看有些教育，主要是你看那些，我都觉得很清楚，或者打先，你要啊就打到，除非你膝盖痛，你膝盖痛就不要打，如果你要打就打到，表示尊敬，那有效。 干嘛你讲扭伤是吧？啊，要么就好好的打，毕竟你想想看，我们再讲一个很简单的道理，一个贵宾在你面前，你跟他握手的时候，你会握住他，甚至你双手会握住他，有没有？因为你很珍惜这个人，你不可能跟他握手的时候跟他这样握，不可能的。所以，我讲这种东西，你可能觉得话，好无聊啊。是啊，我们连那么无聊的事情你都做不好，有没有？很简单的事情啊，所以打些这种朝拜天主啊，升职工也没有问题，只要你恭恭敬敬的就好。在民众升职的时候，大家鼓励我们下跪的方式朝拜基督的圣体，各位这个概念有吗？当圣体请出来的时候，你要双脚下跪哦。如果没有圣体在圣体餐里面，你就打肩鞠躬。圣体请出来的时候，你还是教会鼓励我们双脚下跪啊，毕竟耶稣出来了，他的灵在啊。那当然，这里你取消了很多下跪的姿势了，然后重新确定了站立、端坐、下跪的意义。这些礼仪举行的意义会有所改变，你会适当的运用啊。这是在弥撒当中，我们这些姿势里面，给我们一些遵循的方向。至少让我们在参加弥撒的时候，我们的外在专注，我们内心专注，外在恭敬，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态度。游行，弥撒有个游行，弥撒的时候有个游行，其实是有的，只是现在省略了，变得很简，不是省略，缩短了。我们先看一下，弥撒中在奉献礼以及领圣体的时候，信友都会列队的往祭坛前。其实这也是一种游行的演变，然后再从那两边回到自己的座位。这两种礼节都采取列队游行的这种庄严的肃穆的行动来举行，排队慢慢走，慢慢走去领圣体，然后再列队的走回去。这是一种还有游行很庄重的一种行动，井然有序，信友们一面走一面唱着圣母歌。进堂有的时候其实也是一样，在过去很早以前进堂的时候是大游行的，师徒团在最后面，主教在最后面，前面一起游行到参加弥撒的地方，很早以前的弥撒，中世纪的时候，那游行。那在圣堂里面，因为不是在大街上，所以我们是在天主面前游行，与我们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一起走向天主那里。那这种列队前进、有条不紊的手，也表示着大家谦逊和睦。相互扶持，一起走向天主台前，这也是一种基督徒生活的一个相互和谐共荣的一个态度，不争先恐后。那游行也象征着天子们一起走向天主给我们许下的福地，所以它的神学意义。游行，我们现在去参加弥撒了，我们走到祭台前是走向天主许给我们的这块福地，我们一起来参加弥撒，也表示整个教会在这个持续的路途上面，大家有志一同的走向天主。所以再次强调这个概念，弥撒不是一个人的事情，你参加弥撒没有，全天下的教会我们大家一起，在这个世界上充满了诱惑、考验、
困难，那我们在这个所谓的罪世界里面，痛苦的世界里面，我们都失望，我们一起朝向天主的方式，在天主那里，天主双手拥抱着我们，欢迎着我们。那圣经提到以色列人守几天逾越节，可以说是只是天主救赎工程的一个前奏。逾越节旧约的时候，旧约一定是新约的先知嘛，预象。那新约就是实践那旧约的一些东西。那所以先前的以色列逾越节只是一个预象，那耶稣就是新的美色，他带领着我们过逾越节，从受难死亡走向复活的生命，实践的美色带领以色列人走过红海，走向福地的同样的概念，耶稣在新约的时候实现出来了。那耶稣就是建的教会，是一个逾越奥基，那这个奥基是以犹太教会的逾越节为基础。啊，耶稣是犹太人，是个犹太教徒，一定的。所以我们天主教的前身就是犹太教，很多的传统仪式、教义都是以犹太教为主。正如我们所知道的，耶稣的救赎功能是 Catholic。什么叫 Catholic？ 大公。我为什么跟你们提过？为什么？翻天主教，这是立马就翻出来的。其实这个翻出来，完全没有把开始连的概念翻出来的。所以有些将称罗马公教、天主公教，这才是正确的公大公的意思。因为耶稣没有说你们把犹太地区传教。跟你们领悟到的，你们往普天下去，表示教会不属于我们犹太人的，属于全世界的人的，所以说你们都到外面去传教，才符合 Catholic 的这个字眼，大公，公开，公众啊，所以是一个普世性的 universal。那普世性的，全世界都有的，是为全人类的，所以不是只属于犹太民族的，只属于以色列这个国家的，啊，没有，大家很可惜啊。耶稣是以色列的犹太人，但是现在不相信耶稣的就是犹太人，他们只接受耶稣是先知，他们到现在还在求墨西亚的来临。那这个是教会对这个教的，所以耶稣是新的巴士化的羔羊，用流血的祭献来救人，让我们脱离这个死亡。那这个祭献的祭品不再是牛羊，而是耶稣基督本身，还有他自己的血建立了新的盟约，十字架的盟约。天主与他的新约子民教会之间订立了这个盟约，所以在最后晚餐的时候，耶稣才说对我们说：“这就是我的血，新而永久的盟约之血。”那这个做法，其实在旧约里面一些宗教仪式里面就深处祭献的方式了。那耶稣也用他自己的血、自己的肉变成一个祭品，所以耶稣的这个做法，不了解的人就会误会。所以初期教会为什么有教难？教难有很多原因啊，其中一个原因是传闻基督徒都吃人肉、喝人的血。因为耶稣讲了这句话，但是一些有心分子就栽赃给基督徒，说基督徒都吃孩子们的肉、 喝孩子们的血。所以尼禄那时候也是有很多机会杀基督徒。那事实上耶稣讲的这个新儿蒙约之血，他自己的身体，自己的血肉。那我们透过每一次的弥撒，神父的神权祝圣的宴饼跟酒，之后成为基督的身体圣血，我们领受了，就是耶稣基督在我们之内。那耶稣受受难死而复活，这伟大的约翰福音，把我们从罪恶当中、罪恶的奴役，我们这罪恶所控制住的人解救出来，使我们与天主建立了新的盟约。基督建立了他的教会的逾越节，也是耶稣和每一个受洗的我们每一个人订立的盟约。这个盟约就是所建立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在圣礼圣事当中，谁领受了圣洗正是耶稣基督。可是我们在耶稣基督之内，我们已经重生了，复活了。那圣礼圣事在圣经当中，弥撒圣经当中，我们一起纪念，注意到纪念这个字啊，耶稣基督真真实实的此时此刻的临在于弥撒当中，它不是象征性的。我再次强调，在很多基督徒教派里面，他们领那个所谓的圣餐是象征性的。这耶稣当时讲，我们只是在重演那个东西，纪念性的一个东西。可是回天主教会来讲，不，透过神权，耶稣真实的临在，圣体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那就是在耶稣基督建立满三时候圣体正式，那这个圣体带给为了我们人类死亡而带给我们人类的希望的一个复活的希望。所以我们带着干净的身体肉躯去领受圣体，耶稣与我们深深的结合在一起。所以犯罪有重罪，良心不安，教会鼓励我们好好的翻一翻，用洁净的心灵迎接耶稣基督到我们的内心。那告解圣事或者无声和好圣事、忏悔圣事是同一的圣事哈。那透过这件宽仁的圣事，注意到了，告解庭不是一个审判人的地方，现任的教会也说了，告解庭是一个释放爱的地方了，它让人重新站起来，获得天父的爱。所以通过告解圣事、宽仁的圣事，天主把精神灵性复活的逾越圣宠，在天主的无限仁慈当中赐给每一个愿意悔改的人。所以悔改没有办法，你愿意悔改，天主就愿意宽恕，天主是会原谅你的。所以重点在这个地方，为什么我们不想看到？我们到底在怕什么？其实很多教友怕看到什么，信不信？如果今天我给你们发张纸条，匿名不要公开，你写怕的话你就写，给你保证80%你会怕看到的。为什么？不是不一定不好，人其实是有害怕羞耻心的。尤其是跟神父报告的，哎呦，我都认识他，对不对？他也认识我。其实人会这种软弱，但是告诉你，真是我第一次上课，我讲我真的我已经写完这个道教材，告诉你真的很美，真的很美。那主日弥撒在此特别强调主日的隆重性啊，这是非常古早的传统，属于教会的信仰，一直到现在，美国主日间的重要集会，这每一次的举行都是一个逾越节，所以演变到后来，每一场弥撒本来就是一个逾越节嘛。耶稣基督死亡复活，越过去了，所以每一次弥撒就是一个逾越节。那我们每天参加弥撒的话，
我们每一天都跟这复活的主耶稣基督结合。既然这样子，我们的生活还能不能够保留在这个犯罪的，或者是我们的恶习、我们的脾气、我们不好的东西里面呢？领圣体有两个功能的，一个是让我们越来越接近天主，另外一个是让我们远离罪恶，改过我们的缺点。所以一个积极意义是让我们越来越像天主，像耶稣；消极意义是不要再犯罪，为了领圣体我放弃罪恶。好，所以这也就是圣体圣罪放弃圣罪以及整个弥撒都在提醒我们的一个信仰生活。教会的礼仪年啊，这个礼仪的安排是教会真的很精心设计的，三年一轮，在亚洲中我们所谓的中文系统里面加一点啊，外文是 ABC 嘛，我们就加一点，或者一二三，他们是一二三。那可以说三年一轮，把整本圣经80%的部分都念一遍。那包含了很多圣人圣女的，有节日的，有庆日的，有纪念的，或者自由举行的。那最常看到的就是普世教会一次要过的嘉年级、圣诞级、常年级、四旬级、复活级，好，这五个级一直在轮流。所以我们看得到逾越节确实是教会礼仪和信仰生活的一个全员中心跟巅峰啊。所以讲到弥撒、讲到礼仪的时候，在教会的用词，你想礼仪其实只有一个礼仪，什么礼仪？就是弥撒。弥撒礼仪是唯一的礼仪，你说圣礼教徒它不算是一个礼仪，是一个圣礼或者游行，那都不是礼仪，真正的礼仪只有一个，就是弥撒。所以弥撒的经文是连主教都无权修改，弥撒里面的经文只有梵蒂冈圣礼部、礼仪圣部、教育部、教育啊、教育圣部，他们研究出来之后 say yes or no 才能够颁布。我们举个例子，台湾教会如果今天为了什么东西我们弄一个新闻，主教跟我说很好，对于台湾教会、台北教区很好的传教的东西，甚至为台湾教会很帮助，主要传开会，哦，这个新闻非常好，我们算明台湾都来用，不行，要拿到梵蒂冈，他们有懂中文的人呐、啊。梵蒂冈现在各国人都有嘛，翻译成他们懂的语言。哎，他们就说没问题，这个经文不违反教会的那个什么。之后，好，台湾教会可以把这个东西放到弥撒来用。因为弥撒经文是不能改的，啊，只有宗座有权利，所以弥撒它的礼仪是非常慎重的。那我们从上面的内容可以看得到，逾越节是整个教会礼仪信仰生活的一个中心。那我们领了圣体之后，逾越节还没结束，回家继续过逾越节。所以我常讲啊，星期一有几个小时？24小时，星期二是吧？那主日天呢？那主日天是24小时啊，可是主日天6小时啊。你在主日终于回家就依然负我，继续发脾气，继续骂人，继续做不好事，其实是对的。主日天我们更应该要领了圣旨之后，好好的活出耶稣的教导，延续到下一次。那一个重要的关键呢，对我们的信徒来说，务必要意识到的，尤其是对于基督徒身份与礼仪的关系，或是参加礼仪到底对我们的生活 有什么意义啊？如果今天我不再来，各位，你们女圣体了，请问你今天女的圣体了，你有没有带着一个好？我这礼拜我要做什么？注意到吗？你要做什么？一定不是说我要喝咖啡，不是这个东西吧？我这礼拜我尽量不要骂人，好，这礼拜我尽量不要偷懒，这礼拜我尽量多说耶稣喜欢我说的话，这才是我们的弥撒礼仪，跟我们的生活有关系啊。不然就是弥撒是弥撒，弥撒以外我回来依然过我的话，说真的，弥撒并没有真的在你生活当中落实，也并没有参与耶稣基督的救赎计划。所以说弥撒为什么跟我们生活有关，或者我们反过来想吧，为什么我们参加弥撒之后我还是弥撒的人，我没有改变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很可惜啊，马上想办法下次弥撒的时候先找出来，这礼拜我有很努力活出耶稣的教导，弥撒把这个礼物献给先主，然后点了圣礼之后，好好的实现我这礼拜要进步，一点一点进步，哇，这是很好的体现。那我们要知道，教育礼仪和生活里面一切都是约翰基督写错了，也就是我们生活的一切都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圣子与父王，是我们神秘的属于罪恶而活为天主。是啊，点了圣礼之后，我们跟耶稣基督，我们的生活跟他一起死，一起死亡，但是一起复活。我们参与了整个耶稣基督的救赎奥迹。当耶稣在我们内复活的时候，这是我表现出来我是一个基督徒的一个时候。请问，当你活出一个基督的精神的时候，这是不是在传教？事实上就是了。好，所以复活在耶稣在我生命里面展现，就是一个见证。因着圣体圣事，把我们与耶稣连接起来，是因为活好圣事，使我们脱离了罪的束缚。所以，引着圣体，我们跟耶稣连接的关系；因着罪恶，我们跟耶稣又断裂了。透过告解，我们又连在一起了。那弥撒呢？就是每一年、每一周、每一日度过的地上的逾越节，是我们透过圣体加强我们跟耶稣基督的关系。我们说，领了圣啊，那什么，圣子正是跟耶稣握手。后来罪恶我们所分开的，告解圣事我们又握在一起了。那圣子正是呢，把我们绑在一起。更密切的跟耶稣基督连在一起，所以弥撒很重要。那再次的提醒，非常好，我们主日做的弥撒非常值得称赞。那我们这样对弥撒更有意义好吗？让我们真的专注的去参加这场弥撒，包含神父啊，今天对象就是教友们。即使我在修院在神学上课，我想的比这还要严重的，因为修士们包含修女们要对外传讲的。如果说我们自己对于制课祈祷弥撒领圣体没有兴趣的话，我直接告诉修士们培养，你如果培养不起来，你真的没有办法跟弥撒深入的结合，或者你对这上面有兴趣，那你不要修道，没有意义啊！你就好好当个教友就好了。因为我们这些神职人员，我们这些服侍工作者，如果连弥撒都感受不到耶稣基督的那种灵在、那种爱的话，那种带领我们这走向这个所谓的世俗生命的话，那你如果培养不上来，就是不要走这条路，不要害你自己。
那这样我们也是一样，既然我们是这样被圣主彰显的，就好好参加每台弥撒，好好的领圣主，可以吗？好，最后因为时间快到了，讲结论。教会所有的圣事都是从耶稣的圣使过程当中取得圣事的能力跟功效。由于耶稣的死亡，他的复活，信仰出现了具体的一个力量。耶稣所教导的完全是准确的，老师说如果耶稣没有复活，我们都被骗了，但是耶稣真的复活了。所以建立圣事，请问哪一件圣事是在福音以外才有的记载？考考各位，现在是六月了，期末考到了啊，我们来考一下期末考。七件圣事里面，哪一件圣事是福音没有记载到的？福音就很间接的，真正的提到那些圣事，没有在福音里面。他的脸色非常的凝重。富有圣事，他是雅各伯书里面提到的，生病的请教会的长老给他们富有等等。那所以你们回想这东西，耶稣也是这么做的，但是耶稣没有明讲啊。那其他圣事福音里面都有记载到啊。那此外，无论是在任何地方，只要教会的举行礼宴，耶稣基督就会临在，所以注意到了，教会举行礼仪就很清楚了，就是弥撒的礼仪。我刚才说的礼仪只有弥撒，其他的都不算是礼仪。那耶稣基督真实临在，借看各种记号，站起来坐下跪下画十字相号，画各种记号，重新他圣子复活的约翰之，并且透过我们每一个信徒的生活重现复活奥迹的见证力。所以这次这个结论就写那么清楚了，领了圣体的你们，我们就要为耶稣基督做见证，这是责无旁贷的。那好，我想我们就到这个地方。那我先讲一下，下一次是六月二十五号嘛，如果没记错。可是那个星期我刚有个神父提了，那个星期我会晚到十分钟左右，因为我九点钟要去帮一个神父做弥撒，他出国了。结束节目之后，我要冲过来，希望我赶得来，我相信赶得来了，但是会晚一点点而已，先跟各位报告一下，啊。那我们接着到这边结束，谢谢各位。
其实上一次我跟你说，没关系，我们如果今天不下一次慢一点来，我们现在决定按照平常的时间就是十点半，我们先为他念玫瑰纪念馆，为他的生命，为他的教书，特别是他的教书的生命，在复杂的工作，因为这个很重要，希望更多的学生可以认识天主，可以接受基督的爱。所以我们现在也为精神复念玫瑰纪念圣母经一遍，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万福玛利亚，你充满恩宠，主与你同在，你在妇女中受赞颂，你的妻子耶稣同受赞颂，天主圣母玛利亚，求你现在和我们同时，为我们罪人祈求天主，阿门。
今天的节目就在这里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我观看你 星辰和月亮，我心发出叹息，世人算什么，你竟对我怀念不忘。全心赞美，全心感谢，你何等奇妙，你荣耀高大于天。全心赞美，全心感谢，你却俯身关心我们。你创造人类，地狱天神，你用尊荣为他冠冕，你让他统治你创造的世界。我心发出叹息，世人算什么，你竟对我信任无穷。全心赞美，全心感谢，你何等奇妙，你荣耀高大于天。全心赞美，全心感谢，你却俯身关心我们。全心赞美，全心感谢，你何等奇妙，你荣耀高大于天。全心赞美，全心感谢，你却俯身关心我们。